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6期空中明慧周刊，请您继续收听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。
请听文章，大法救了我全家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明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1日。我今年67岁，今生有缘修炼法轮大法，使我从多种顽疾中恢复健康。母亲、丈夫和女儿认同法轮大法好，在他们生命最危难之时，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护佑。丈夫从恶性结肠肿瘤中重生，母亲重见光明。有着习惯性停运的37岁的女儿喜得贵子。下面是我们一家人的故事，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与朋友们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喜得大法15天顽疾全消。我曾经患有严重的胃寒病，神经衰弱、耳鸣、附件炎、肩周炎，还有血色素低等多种疾病，尤其是严重的胃寒病，一到冬天胃里就像喝了冰镇的凉水，疼痛难忍，就医吃药无济于事。每当入夏的时候，同事们都穿上了漂亮的衬衣和裙装，我只能望而却步，衬衣里面还得套一件毛背心御寒。与此同时，我还被神经衰弱折磨得失眠耳鸣，肩周炎使我抬不起胳膊，附件炎让我经常小肚子疼，加上血色素低，只有35岁的我就变成了黄脸婆。一天傍晚，在同事的喜宴上，一位好朋友欣喜地告诉我他学法轮功了，并感慨地说，以前不知为啥活在世上，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人生的真正归宿就是返本归真。这位好朋友还劝我一起学，当时因为受中共邪党文化灌输中毒太深，我心里没有认同，就托辞说，孩子读中学，工作也忙，等退了休再学吧。时隔不久，又有一位同学找我办事，闲谈中得知他也在练法轮功，并说他当时的感冒咳嗽是师父给他消业。怀着好奇心，我请他帮我买书看看。两天后，同学给我送来了《转法轮》《法轮大法一节》《转法轮卷二》三本书。当天晚上，我看了《转法轮》第一讲，感觉这本书很特殊。书中讲的法理闻所未闻，但是非常引人入胜。那晚下半夜的似睡非睡中，我感觉自己身体烫烫的，发高烧了，但好像动不了，也起不来。令我震惊的是，早晨醒来却发现自己的身体没有半点异样，我以为自己做梦了。当第二天，我学完转法轮第二讲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昨晚的感觉是真实的，是大法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啊。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啊？我觉得不可思议，怎么像神话故事呢？那时候，我就是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，上班都想看转法轮。听说还有五套优美的功法，我立即找同事借来师父的教功录像带。晚饭后，我就急切地跟着学练了起来。 第一次抱轮时，双臂肩部疼得受不了，我就使劲闭着眼，好不容易坚持了下来。第一次练进攻，我双排了半个小时，腿疼得都拿不下来了。虽然说很苦，但我心情很愉快，身体很舒服，感觉舍不得放下了。一天我在收拾床铺时，突然意识到，这几天咋不失眠了，而且能睡沉了，叠被子肩周也不疼了，几天后感觉胃也暖暖的了，吃饭多了，小肚子也不疼了，我怎么变化这么大呀？我立刻想到了法轮大法，想到了师父，师父是神呐！我接触大法只有半个月，折磨我多年的各种疾病就这样好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当时我热泪盈眶，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了我，给了我健康的身体，让我甩掉了药罐子、暖水袋、垫褥子。从那时开始，20多年了，我再没服过一粒药，身体无病一身轻。我脸色红润了，精力也旺盛了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着跑一样。家人和亲朋好友看到我的巨大变化，都夸我年轻漂亮了。我的家人也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，得到了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，遇难成祥，得了福报。第二部分，丈夫的结肠癌彻底痊愈。8年前，丈夫不幸被确诊为结肠恶性肿瘤。听到这一噩耗，我当时感觉天像塌了一样，不知所措。但是我很快就振作起来，没有被吓到，因为我想到了师父，也只有师父能救我丈夫。丈夫的手术很顺利，出院前我找到主治医生进行了全面咨询，他们给出的答案让我再一次跌入了深渊。医院的结论是，因为是恶性肿瘤，生命延续1年都是奢望，或许能活几个月。就在这艰难无助的时刻，我再一次想到了师父。我想，只要丈夫能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，慈悲的师父一定会救他。出院时，医生再三叮咛，一定要去肿瘤科就诊，继续做放疗、化疗。当时我在心里果断地替丈夫做出了抉择，不放疗，不化疗，我们回家学大法。回家后，我认真地对丈夫说，跟我一起学大法吧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，你要好好学法，坚信大法，你一定能挺过来，一定会康复的。丈夫躺在床上，很欣慰地看着我，慢慢点着头，因为他明白真相。就这样，我们没有踏进肿瘤科的门，依然把医生开的抗癌药全部扔进了垃圾桶。经过这次大手术，丈夫的身体损伤得很严重，体重减了30多斤，已经脱相了。但是不管术后刀口怎么疼痛难忍，他都能天天坚持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，或者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。有一天丈夫对我说，刀口里面好像有个小风扇，吹得暖融融的。我听后高兴地说，是师父管你了呀，快好好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救度你。从那以后，丈夫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。一个月后，丈夫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能慢慢地独立行走了，饭量增加了，体重也开始增长了。半年后，他的体重渐渐恢复到了130斤到140斤。前几年按照医生的要求，一年做一次复检查体，我丈夫的 CT 结果和验血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 最近这两年她感觉身体非常好，不用再查了。现在丈夫天天看转法轮，有时也看师父的各地讲法，天天坚持练功，还时常提醒我发正念。有时遇到矛盾，他比我的心性还好。现在8年过去了，丈夫的身体没有任何不适，开车买菜做饭带小外孙从不喊累，全家人再一次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无不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丈夫第二次生命。第三部分，母亲的眼睛重见光明。我母亲82岁那年，左眼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，3天后拆除了纱布，母亲却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全家人都慌了，亲戚听说后在北京大医院找眼科医生咨询，看是否能补救一下。医生们说，老人年龄大了，不能再手术，只能这样了。全家人唉声叹气，后悔不已。我把母亲接到家中安抚她说，没事的，在我家住些日子保证就好了，您啥也不用想，一切由我来照顾，您就静静地躺着听师父的讲法，或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眼睛很快就好了，心一定要诚啊。母亲是个非常善良的人，她看过大法书，还告诉邻居阿姨常念9次真言会身体健康吉祥平安。有位阿姨打来电话说忘了哪9个字，母亲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念了好几遍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看见母亲这么认同大法，我心里真为她高兴。有一天母亲惊喜地告诉我，我的眼前发亮了。我说，您再好好看看。母亲走到窗前往外看了一会儿，大声喊道，真的能看到了，还拿起镜子看着自己的眼睛，左端详右端详，笑得满脸像开了花似的，一脸幸福。这是第12天，母亲的眼睛就完全康复了。从那以后，母亲更加信仰师父，更加相信法轮大法好了。遗憾的是，他老人家没能走入修炼，92岁寿终。这个年龄是他们家族的高寿了。我心里非常清楚，老母亲也是受大法的恩泽，延年益寿，得福报了。第四部分，37岁的女儿喜得贵子。女儿婚后6年没有生育，亲家母尤其万分焦急，因为之前女儿有过2次怀孕的经历，但是都在胎儿40多天的时候就停孕了，为此全家人既担心又期盼。女儿36岁时又传来怀孕的喜讯，但这次与以往不同，由于前2次的经历，女儿心理压力很大，被痛苦的阴影笼罩着，忧心忡忡。我鼓励他说，好好拜读大法书吧，大法一定会帮助你。女儿读高中时看过1-2遍转法轮，也非常认同大法，所以就愉快地捧起了转法轮，天天读，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女儿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不知不觉中就闯过了可怕的停孕期。胎儿发育到4个月时，医生告诉我女儿，胎儿后颈某处指标很高，若持续增长可能会导致胎儿大脑智障，建议半个月后再复查。为了避免家人担心，女儿谁也没有告诉，自己回家认认真真的学法。7天之后，女儿自作主张的去医院复查，医生说，肯定没有任何变化，8天以后再来吧。在女儿的再三恳求下，医生勉强同意提前做胎检，结果显示一切正常。女儿激动地说， 我就知道自己正常了。医生却皱着眉头说，不可思议，你真是个特殊的例外。临近分娩前，女婿担心女儿年龄大，跟医生协商做剖腹产。医生建议看具体情况决定。进产房前，女儿安慰我们说，爸妈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有大法保护，一切都会顺利的。一个半小时后，没等产房的护士通知我们，双方父母在产房外分别收到了女儿发来的信息，上面写着，顺产，男宝宝七斤六两，母子平安。得知女儿能在产床上第一时间给我们报喜，可想而知，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，柔弱的女儿怎么能做得到啊？当亲朋好友同事们得知37岁的女儿顺产了一个近8斤的健康宝宝，都赞叹不已。小外孙聪明可爱，很有大法缘。一岁的时候家中有很多玩具，但他最爱看的就是法轮大法台历上的吉祥娃娃。小外孙还能准确无误地辨认画中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豪九个字。小外孙1岁5个月的时候，他只要看到我学法，就会急急地跑过来，要抱《转法轮》这本书。我仅仅说过一次，要爱护。以后每当他要抱《转法轮》时，都会承诺说，要爱护。我说，你还不认字。他回答说，认，真善人好。小外孙还会盘起小腿儿立掌，学我发正念的样子。一次我在给亲家母演示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时，小外孙竟然一直在我身后弯着小腿儿学着呢，太可爱了。我心想，这孩子不一般，是来得法的呀。小外孙刚3岁的一天，他看着师父的法相对我说，第一次看到师父我哭了。我激动地紧紧把孩子搂在怀里，望着他我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师父啊，这孩子真是您赐予我们的呀。小外孙这句熟悉的发自肺腑的语言，只有在同修间才能听到的。这么小的孩子，明白的一面什么都知道啊。我与我的家人还有更多的大法弟子及众生，在这万古难遇的法轮大法红传的伟大时代，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师父的慈悲救度。一桩桩一幕幕的神奇经历数不胜数，无不验证了法轮大法师父的佛法句句是天机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天体、宇宙、生命、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，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，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，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。作为修炼人，同化他，你就是个得道者神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妻子修炼大法，我受益很多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家属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1日。我妻子是法轮大法修炼者，我是大法弟子的家属。虽然我没有修炼，但却在大法中受益很多。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，我的家庭也经历了许多磨难。大法师父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，我对以前遭遇的不公看开了，看淡了，心态平和了。 一，坚强起来，站在善良正义的一边。我是一个普通工人，妻子是一名教师，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因为中共恶魔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，我的家庭也经历了许多磨难，因为妻子坚持自己的信仰，被多次非法关押判刑，被非法开除，也曾被迫离婚，后来复婚，我的家被迫害得支离破碎，几乎到了家破人亡的边缘。我在各方面的压力下，随波逐流，助纣为虐，做了许多错事。我曾毁过大法师父的法像，毁过大法书籍，也诽谤过大法和大法师父。在这里，我向大法师父道歉。我在明慧网上已经发表了郑重声明，声明自己以前对大法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。我阻止妻子修炼，给她制造了许多磨难，特别是她刚从监狱回来后，不让她看大法书，不让她练功，不让她接触同修，不让她出门，限制她的人身自由。她感觉自己从大监狱回到了小监狱。我多次劝她说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鸡蛋不能碰石头，我们是普通人，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，你能改变了现实吗？他不为所动，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，是正法修炼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信仰真善忍没有错，做好人没有错。我看他那么固执的不听劝，吃了那么大的亏，碰到南墙也不回头，他好好的工作没了，家也支离破碎，人中的利益都失去了，还那么固执，真的让人难以理解。我每天不给他好脸看，故意为难他，讥讽挖苦他，有时打他骂他，逼迫他放弃修炼。妻子从监狱回家一个月，就被我逼得离家出走，流离失所。他走时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珍贵，劝我不要听信中共媒体诽谤法轮功的谎言，毁了自己。这期间，我虽然对他不好，处处为难他，但他没怨恨过我，依然无微不至地关心我，照顾我。他善良的言行让我反思自己。他走后，我很失落。经过一年的时间，在我和孩子的劝说下，他又回到了家。妻子回来后，我对他的态度也转变了很多，不再阻止他学法练功了。他教会了我上网，指导我看正面的视频，看真实的文章，听传统文化故事。我的眼界打开了，我的心胸开阔了很多，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。以前我是个胆小懦弱怕事的人，和众多人的想法一样，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，各扫门前雪。自从明白了大法真相后，我去掉了许多负面思维，站在善良正义的一边，看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。我这个胆小怕事的人坚强起来了，也有了正的能量，能分清善恶是非了，敢说真话了。感谢大法师父教导出这么多德才兼备的好弟子，感谢大法弟子无私的讲真相，我从中受益了。我知道了法轮功对国家、对社会、对家庭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作为大法弟子的家属，我真的很幸运。妻子经常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，明慧网的修炼体会、法会文章、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、善恶有报的历史故事等，我也随着听。我每天还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，喜欢看大法弟子的自媒体，看动态网的文章等。这些让我开阔了视野，使我从迷茫、困惑中清醒，也破除了无神论、进化论的壳，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邪恶。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。妻子在监狱里的那些年，我时常喝酒消愁，饱一顿饥一顿的，我的胃出现了毛病，凉的、热的、辣的、酸的都不能吃。我喜欢吃韭菜馅饺子，可吃了就闹心，不能吃。大米饭吃了烧心，吃了怕胃疼。以前我吃了不少药，偏方也用过，都没治好。现在我一片药也没吃过，但是胃病好了，什么都敢吃了。我身体的疾病在不知不觉中好了，腰椎间盘突出、肾结石、 胃病、静脉血栓、失眠、高血压等毛病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。以前我怕凉怕累，经常腰疼腿疼，明真相后这些毛病都不知不觉中消失了。我的身体非常健康，脸红扑扑的，精力充沛。我姐姐都说我年轻了。有的同事问我，你是怎么保养的？明真相得福报，真实不假啊。在我的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，法轮大法照亮了我的家，支离破碎的家又恢复了昔日的和睦温馨。现在我每天都看新唐人电视节目，这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。对国内的新闻不想看了，知道这都是假的，是欺骗老百姓的。2023年1月20日，慈悲伟大的师父发表了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，向全世界众生揭示了宇宙和人类的天机。我看过两遍，抄了一遍，使我明白了许多法理。我对以前遭遇的不公看开了，看淡了，心态平和了。做一个为他的好人已经是我人生的目标了。二，拾金不昧，做好人。我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大法，但我非常认同大法。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，真善忍也让我做一个好人。在单位里，我默默地做好工作，在利益上不争不抢了。别人不愿做的事，我能主动去做，不去计较了。妻子常常给我讲不失不得、善恶有报的道理，我也知道怎么处事了。有一天上午，我在上班的途中捡到了400多元钱，当时前后都没有人，我心中有些纠结，是留下还是交上去。我想起了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失不得的法理，我就把钱交到单位的一个领导那里。后来找到了失主，是一个同事掏兜时丢的。要是以前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钱放在自己的兜里。还有一次，我捡到一个外地打工人员的钱包，里边有1000多元钱、银行卡、身份证等。我找到了失主，还给了他。当时他非常着急地在寻找丢失的钱包。当我把钱包还给他时，他非常感激我，还买了水果感谢我。我也很高兴自己做了好事。回家后我告诉了妻子，她夸我做得好。我也有贪心的时候，去年秋末的一天，我对妻子说，现在毛豆成熟了，想吃毛豆了，我想去大地里摘点毛豆煮着吃。妻子说，想吃到市场买点煮，不能到别人家的地里摘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动，拿了别人的东西会失德的。我说，就摘一点吃也不祸害。妻子说，那也不行，拿别人的东西就会用德交换，德是很珍贵的东西。我觉得他说的对，就打消了去别人家地里摘毛豆的想法。大法的法理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，我也要求自己做个真诚善良的好人。三，善心化解纠纷。妻子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出的善良、宽容、忍让，使他遇事总是为别人着想，也感化了我。例如，我们楼上邻居是一个再婚的家庭，女的没有工作，还有点好忘事，几次忘关水龙头，跑水把她自己家泡了，还牵连到楼下我家。她家地板泡水，我家天棚就漏水，因为现在的楼房质量都不过关。有一天中午，她用洗衣机洗衣服，洗衣机的排水管跑到外面了，他却呼呼睡大觉。我家小卧室天棚漏水了，妻子赶紧拿盆接水，我去楼上邻居家敲门，敲了半天他才睡眼惺忪地来开门。我有些生气地说，我家漏水了，你家是怎么回事？我进屋一看，洗衣机水管在外面放水呢，地板上都是水。他赶紧收拾，我家小屋天棚被阴湿了一片。我想找他丈夫说说，但那天她丈夫上班没在家，妻子一再劝阻我，别告诉她丈夫了，因是后组成不久的家庭，怕他们因这事干仗。我觉得妻子说的有道理，遇事得为别人着想。又有一天中午，厨房又漏水了，哗哗的漏水声很大，壁橱的东西都湿了，墙壁也湿了。 我赶紧去楼上邻居家敲门，男主人没在家，女主人又在睡午觉，因为暂时停水，他把水龙头打开却忘关了，来水了他却睡着了，水槽的水满了往外流，哗哗的流水声很大，他却听不着。门一开，看到他家的地板上都是水，我真的很生气，也不好说什么。我过去一看，他家的水管和水槽周边防护不严，水管四周往下流水。我家壁橱的东西多数都湿了，这一下来活了，我把壁橱里的东西都拿了出来，摆了一地，都没有插脚的地方了，屋里乱糟糟的。他家男主人回来了，他到我家来看看，我家被阴湿的东西摆满了屋子，厨房的墙壁也阴湿了，他感到不好意思。我让他看小卧室天棚有一片漏水的痕迹，他说不是我家漏的。我说上次你没在家，你媳妇洗衣服，洗衣机水管跑到外面了，是那次漏的，你嫂子怕你俩干仗不让我告诉你。他不好意思地说，要是换成别人家早该不愿意了。妻子连忙说，都不是故意的，回家不要干仗。妻子的善良感动了他，两天后他送来一小袋旱黄瓜，说是自己地里种的，妻子说我家有，推辞没要，并谢谢他的好意。我家几次漏水都是楼上邻居造成的，我当时都很生气，想理论理论，我也产生了对楼上邻居家的怨气，也有想让他家给刷墙的想法，但都在妻子的善心劝解下化解了，避免了邻居间的纠纷。现在我们两家相处得很好，年前我自己把墙粉刷了一遍。四，车祸有惊无险。2022年11月的一天，由于前几天下的雪化成水又结成了冰，造成路面很滑，早上5点多钟我背上背包出门了，坐车外出工作，走到半路上的一个小拐弯处，由于路滑，我和同事坐的车突然滑到路下的斜坡上，接着又翻了两个个，掉到深沟里了，车玻璃全碎了，车废了。我坐在后面中间的位置上，身后有不少工具，车翻了，我左右的同事全压在我身上，还有工具，戴的帽子也掉了，我的头几处破皮在渗血，不知是车碰的还是工具戳的，我身上全是土，背包也是土，找到的棉帽子土更多，我当时没什么感觉，也没感觉疼，只是皮外伤，有两个同事肋骨骨折了，一个稍重点，一个轻点，其他人都没事，现在想起来都后怕。这么重的车祸，我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，感谢大法师父保护了我。一个明真相的同事说，全车人都见了你的光，谢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五，默念九字真言得福报。中共三年封控后清零，在2023年初严寒的冬天，免疫力最低的时候突然解封，瘟疫席卷了全中国，妻子没打一针疫苗，没做过一次核酸检测，他坚信练功人免疫力强，用不着打疫苗做核酸检测，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支持他，所以对强制打疫苗做核酸的骚扰电话我都帮他挡住了。我俩身体很健康，家里不存药，在我的印象里妻子没吃过药打过针，即使有点小毛病也都能很快扛过去了。今年一月份左右，我们单位多数人都阳了，我在单位也被传染了，一开始有发烧、全身无力、出虚汗、局部疼痛等症状，后来咳嗽，我劝妻子离我远一点，别被传染了，她却说，我不怕，我是练功人，免疫力强。在我发烧期间，家里没有退烧药，当时也买不到，只能用物理降温，用湿毛巾敷，妻子让我默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念了，可能我的诚心不够吧，一晚上烧没有升，但也没降，当时烧到38度左右，就是感觉全身不舒服。到了早上，妻子告诉我，要诚心静念九字真言才有效。我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，中午就退烧了，感觉饿了，就起来吃东西， 从发烧到退烧也就一天左右的时间。阳了的后遗症就是不愿吃饭，没胃口，吃什么也不香，想吃清淡的。妻子买来冻的大黄桃瓣和鲜梨给我熬成罐头，在她的精心照顾下，我很快恢复了正常。我想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起了大作用，我真是借法轮大法的光了，感恩大法师父。我的亲戚中多数都阳了，我发现明真相三退的人症状轻，还有没阳的，没三退的人症状就重。有两个亲属症状重去世了，一个是长辈80多岁，一个是晚辈年轻人30多岁。现在多数是独生子，孩子去世了，给父母和家庭留下了无尽的痛苦，这也是中共恶党的邪恶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。在血泪的事实面前，我的亲属还不清醒，还在怨恨美国，赞美中共恶党，我真的感到痛心。是非善恶怎么都不分呢？在中共的谎言洗脑下，有多少这样的老百姓啊？我很庆幸我跳出了那个陷阱，不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。我感谢大法师父，感谢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们。我很幸运，我有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妻子，我真的身心受益了，受到了大法的恩泽。谢谢大法师父，感恩大法师父。在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们全家人叩谢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恭祝大法师父生日快乐。
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全屯都说我们幸运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芳芳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1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在师尊的保护下走过了27年的修炼历程，其中我和我的亲人有很多神奇故事，这里讲讲秋收的故事。2018年10月，到了秋收的时节，农村的秋天满地是成熟的粮食，也满地是黄金，当然也有干不完的活。那时农村雇人干活，每天每人200元，中午供饭，就这样也找不到人。我家几个姐妹修炼法轮大法，我们几姐妹从不同城市不约而同地来到二哥家帮他们秋收。当时大姐82岁，我们也是近70岁的人，开始五妹怕腰腿疼，就和大姐二嫂在家摘花生做饭等。我和侄女二哥到机械收过的地里捡落下的玉米花生等，每天都能捡上千斤，如果家里没人捡，损失会很大。我们来的目的一方面帮家人秋收，更重要的是讲真相救人。我们已在不同时间段为我们屯80-90%的村民做了三退，包括新老村长、村支书。这回小妹每周带来新的真相资料，我们晚上6点发完正念后，就乘侄女的轿车有序地把几千份真相资料发到周边的几个村屯。2019年的秋收季节，我们姐妹又回老家帮忙秋收。正在全力准备秋收时，天气预报说当晚有特大暴雨，侄女马上坐公交车返家，叫亲戚用机器把花生起了。到了晚上，下了一场历史罕见的秋雨，真是沟满壕平，遍地是水。乡亲们焦急万分，眼看一年到手的收成全在水里泡着，真是叫天不应，呼地不语。过了2天，地里的水仍然饱和，估计上冻这水也撤不下去。当时二哥家算上侄儿侄女的地，共有花生10多亩，玉米50-60亩，这可不是小工程， 没有机械收割，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，人工抢收简直就是挑战人类的不可能。用工的出价一天300元也没人干。这时我想起师尊的一段法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啊，如果修到很高层次，主宰着很高层次的天体，你的一念确实在你的天体内无所不能，那是一定的。所以大法弟子一定要修好修正。我没有畏惧，我自信。虽然我们近70岁的人，几十年没干过的活，但我们有27年的修炼功底，应该有这种无所不能的超常表现。我们决定自己抢收。五妹说，你能干我就干。二哥二嫂侄女当然高兴，但我们如果不主动表态，他们也不会忍心让我们去做。我们首先从花生捞起，侄女他们俩在水里把花生秧装到编织袋里，我和五妹往回拽，有的水太沉，我们就把袋子砍成小洞。后来又发现用塑料洗澡盆两边都拴上绳子，这种方法很好用。侄女发到网上，有人说这是有人类以来秋收的奇观，很多人点赞效仿。我们用10天的时间把花生抢出来了，大姐和二嫂给我们做饭，还要喂猪鸡摘花生等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收玉米，我和五妹侄女负责掰，二哥和侄女婿负责往地头背，然后装车运回家。这过程中有很多人看到我们日出而去日落而归后也下地劈玉米，但坚持2天就受不了了，整天都在稀泥里水里运作，有时还摔跟头，这活真干不了，认扔了。村长两口子是年轻人，他们双方的父母比我们小10多岁，都不敢下地干这活。有人说60-70岁的城里人比我们做地户的年轻人还能干。有一个小老弟专程来问我们，你们这么干不累吗？我说也累，但能坚持，因为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。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不仅身体健康，而且还延年益寿。他说，怪不得你们这么超常，练功和不练功就是不一样，全村只有你们一家全收回来了，原来是沾了大法的光，好羡慕你们。我劝他说，你也修大法，成为被羡慕的生命。这里我要说一下，在这么高强度的劳动中，我们知道修好自己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每天的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讲真相的时间雷打不动，就是83岁的大姐都没懈怠一天，有神助，事半功倍。六妹是音乐教师，五妹嗓音特别好，上百首的大法歌曲我们都会唱，有时我们就放开喉咙高歌一曲，忘记了时间，消除了疲劳，没有了苦累乏困的感觉，神情爽朗愉悦，别人觉得不可思议。我们把吃苦当成乐，修在其中，乐在其中。这样做既帮了亲人，锤炼了我们的意志，也给村里百姓弘扬了大法。5-60亩地的玉米，有的垄长500米，我们足足用了60多天的时间全部劈完，颗粒归仓。因听天气预报有大暴雪，当晚我们从地里回来连饭都没吃，马上坐侄女的车到百里外的县城，第二天早上坐6点的长途客车返回家中，当晚就下了一夜的大雪，第二天早上开不开门，火车、汽车、出租车全部停运，真是百年罕见。这时我不自主地想到了那么多人的粮食没有收回来，不仅泡在水里，又埋到了雪里，真是雪上加霜， 真为他们痛心和遗憾。电话里，我欣慰地得知，二哥他们在一天的时间里把花生、玉米、猪都卖出去了，收入近10万元，仅玉米就卖了6万元，简直是在和时间赛跑，争分夺秒。有神助，真是一顺百顺。二嫂说，晚一天就遭大罪了，全屯都说我们幸运。这时我想起师尊的一段法，师尊在各地讲法一，美国第一次讲法中说，你现在还不知道它有多珍贵，等你知道它珍贵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幸运。我潸然泪下，是呀，我很幸运，得法的六姐妹很幸运，我二哥二嫂很幸运，几万三退的众生很幸运。我多么希望更多的幸运者在这万劫不复的末后，早日回到创世主给我们重新造的宇宙中去。感恩大法，感谢师尊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